这两个，我是用这个吧。弟兄姊妹，大家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呢，分享的题目呢，是在选在马太福音的第27章，我们呢，这个讨论一下这个忍耐啊，怎么学习忍耐的功课。好，那么今天的经文呢，我选的呢。经节比较多啊，那么大家翻开圣经呢，听我读就好了。马太福音27章，第37节。39节，对不起啊。38节，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笑他。从正午到深出，遍地都黑暗了。约在深出，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的。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蘸满了醋，长在苇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28章第1节，安息日将近，7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第5节，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什么话语？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我主要的呢是摘录的，是耶稣钉十字架之后人们对耶稣的反应啊。那么最后两节经文呢是特地的是强调在第三日主复活的事实啊。那么咱们呢就看看呢这几节经文里面讲的人们在看见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以后的几种反应啊。那么这几种反应呢，马太在写记录这段事实的时候呢，主要的是记录的是犹太人他们没有认识到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就是神的儿子啊，反而讥笑他。那么问题呢，就是那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这是什么使得犹太人不认识耶稣？那么我呢就总结了几个原因啊，那么和大家呢分享一下。第一个阻止犹太人认识耶稣的问题是出在第40节上面啊，就是犹太人说，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呢，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啊。那么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大家知道，这个表面上看起来的话，犹太人的这个想法呢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啊。那么因为是这个，既然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他是大能的，谁都没有办法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啊。表面上看起来呢是没有问题，那么实质性的问题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就是误把自己的意思当成是神的意思。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基督徒需要警醒的啊。有时候我们也会犯这样的问题，就是 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四十节的这个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我要是神的儿子，就是那个想说这话的人是这么想的，如果我要是神的儿子，我就肯定能够从十字架上下来。那问题是他不是神的儿子，不是吗？啊，所以呢这个问题就出在这里，出在这里啊。所以呢我们往往呢认为啊，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出现这么一个错误啊，就是误以为呢这个神会一定会照着这个意思去做。那一旦这个事情达不到我们所预想的这个结果的时候，那我们就会灰心丧气啊。所以这个问题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的。那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怎样做的呢？应该是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这个22章里面讲的，就是在克西马尼园的那个祷告里面，耶稣基督讲说啊，如果这个杯啊如果能够撤去的话呢，就请父撤去，但是呢要成就这个，不要成就我的意思，乃是要成就父的意思啊。这是耶稣的一个祷告。那么这个祷告呢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就是在寻求神的时候一定要先寻求神的意思是什么。那么刘同牧师经常和我们分享的时候，刘同牧师经常讲说他的那个祷告的话呢，经常祷告就是神呢你在做什么，神呢你要我做什么。那么这样的祷告的这个顺序呢，是需要去跟着刘牧师学的啊。这是一种经验之谈，在我们侍奉主也好，或者是在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这个侍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工作的时候，都是用像刘牧师介绍这样的祷告的这么一个模式，才是合乎主义的，就是先问神在做什么，然后再问我应该做什么，而不是像马太福音的这个第40节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你应该，你既然是神，你就应该是这么做啊。所以呢，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误区。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就阻止了一部分人看清耶稣基督是神。第二个问题呢是出在42节。42节呢，有这么一句话啊，就是祭司和这个法利赛人他们讲的，说如果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呢就信你啊。那么这个模式呢，就是如果怎么怎么样，我就信神这个模式。这个呢是我以前啊，这跟大家以前也分享过，这是我经常用的一个模式啊，就是20多年前。我这个寻求神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你给我什么什么好处，那我就信你啊。那个时候呢我是还在这个当学生啊，就说呢如果呢你让我这个学习成绩好，我就信啊。那么这个模式的话呢，咱们举一反三，就会有就会类推到大学毕业，你比如上学了，学习好了，毕业了，那么就下一个模式，就是如果你让我找到一个称心的工作，我就信你，对不对？那么工作好了呢，你可以想，就是说如果你能让我找到一个称心的老婆，我就信你等等啊。所以这个模式呢，我们经常祷告的时候经常用。那么这个模式也有一个问题，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文士和法利赛人讲完以后，耶稣有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呢？没有。所以这个如果他不成立，既然不成立，那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没有办法信耶稣了。我的这个分享的话呢，是感谢神啊，因为神的这个恩典，神也满足我这个如果怎么怎么样我就信你的啊，这个祷告的模式。因为当时啊，我那个时候我不是很认识神啊，不认识神。那么出于神的恩典啊，那么这是一个凭一个恩典，一个侥幸嘛，就是说我的这个祷告是得到了神的这个应允。后来我再套同样的模式啊，就不灵了。所以呢，我给大家就是分享的，就是说这个模式本身是不能够 guarantee， 不能够保证一定你会得到神的这个应允。你说如果怎么这样我就信这个模式。我以前的时候，我不了解里面这个事实真相的时候，我经常的给大家就讲啊，就是以前的传福音的时候讲说，你来信神啊，这个信神的话你有什么问题啊就能够得到解决，你祷告就能得到解决的哈。哎，后来发现也不是每次都是这样。我给我的朋友这个讲了以后啊，希望他这个祷告啊解决他的问题，他一祷告好像的问题也没有 也没有就是解决的啊，就是这里面是很复杂的。不，所以说我后来才领悟到一个道理，就是我的这个经验不能复制，就我这个经验不能复制。这个如果怎么怎么样，我就信你这个以后我传福音我就小心了，不再去这个刻意的强调我自己的这个特殊的这个个人的经验啊。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再引申一下，再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这个实质。这个如果怎么怎么样，你就得到什么结果？这种讲话这个模式，在圣经里面呢经常看到，只是这个模式是套用在神上面，而不是套用在我们自己上面。这种模式的话呢，我们在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里面，我们会经常看到这样模式。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就我选了一个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的一句话：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得福，在世长寿，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就是一个如果怎么怎么样，你就能够得到什么结果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我们孝敬父母，那么我们就能够得福得寿。那么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圣经里面呢有两种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讲，和我们人交流的时候有两种这个讲话模式。一个就是这个带应许的，如果你满足什么条件，那么你能得到什么结果。还有一个呢是没有条件的，完全就是应许啊，就是你比如说这个神会为我们的罪死，这个没有条件的，就是他是为我们罪死，然后就第三日复活，这个是没有条件的，只要信他你就能那个得永生哈。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应许，这个应许的话呢，大家要看到，就是说如果我们是抓住了神的应许，然后再套用这个如果怎么怎么样，那么这个是可以这是可以这个讲得通的，因为这个是有圣经依据的。但是不能够泛用，就是如果啊你满足我一个什么条件我就信你的话，这个条件如果是我们自己强加的，没有圣经的里面应许的这个依据，那个就不算数了啊，那个就要看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如果真的是临到了，那么我们是感谢，但是如果真的没有这个满足这个条件的话，我们也不要抱怨。不是说神不爱我们，也不是说这个也不是说神这个能力不够大，而是说我们没有明白神，没有明白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他这个如果怎么怎么样就怎么怎么样的这个条件。刚才我把这个条件讲是应许才行啊，如果不是说泛指的，那乱这个乱的跳用的，不套用这不行的啊。那么还有一个例子啊，那个例子呢是我那个准备这篇这个主日的这个分享的时候啊看到的一个故事啊，讲的挺好的，我给大家呢就也是列在这里。就是他这里讲的就是有一个姊妹，那么这个姊妹呢久病不愈啊，那么有很就是说这个这个也是向神祷告啊。那么向神祷告的时候的话，这个神借着经文提醒他，是罗马书第八章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的话呢是讲，就是说如果是顺从肉体的就必要致死，如果顺从圣灵的，那么这个致死身体的话的身体的恶行就必要活着。那么他呢就当时很有感动，那姊妹就久病不愈嘛，那就很有感动，就是说相信这句话是神给他讲。于是呢他就开始寻求这个生命上的突破啊，寻求这个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那么真的是生命改变，可是呢这个病啊还没有好啊。于是呢他就在问这个神，就是说神呢，你是信使啊，那么我抓住了你这个应许，为什么病还没有好？那么神又开始提醒他，那么就又借着这个圣经的经文提醒他，就是说神是不是人啊，神非人，他必不至于这个撒谎，就是说神告诉你的这个应许一定是这个灵的啊。那么有了这句话的这个提醒以后，他就信，他真正的信罗马书的这个第八章第十三节的这句话以后，这个病就好了。所以这是一个可以啊这个复制的一个成功经验，可以和大家就拿来分享。就是一旦我们抓住了神的这个应许，在圣经里面这个应许，并且相信那个应许，那么这个结果你是能得到好。所以还是强调一点，不能像法利赛人和文士那样的，如果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我就信你。耶稣从来没有答应过 他会从十字架上下。你这个如果这法利赛人这个如果是他们硬加上去的，这个你就怪不得神不答应这样的祷告了哈。好，这是第二个问题。那么还有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求的东西也很重要。那么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就是说很多人跟着耶稣呢是为了吃饼得饱啊，因为他的当时就是喂饱那个五千人以后了，很多人就是跟着他啊。那么耶稣基督不是单单是为吃饼得饱来的，他是来是让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啊，不单单是得生命，还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什么叫更丰盛的生命呢？就是一个属灵的生命，一个属神的一个生命。那么这个里面就牵扯到，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能只求福报。那就如果你给我什么这个地上的什么样的好处，那我就这个更爱你更信你，这样的这个祷告模式，如果我们只是陷入为外面这个人啊，就为这个肉体求福报呢，也是不合乎神的心意啊。但是真的生活当中有困难，有这个需要找神的依靠，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只是为了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好处啊，就是福报福禄寿这些来求神的话，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好像这个神就不答应我们祷告一样。这不是神不答应我们祷告，而是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应许去祷告啊。这是补充一点啊。那么第三个问题呢也是蛮有意思的啊。当这个耶稣基督在这个十字架上大喊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他是用这个希伯来语讲，是不是就以利以利这个拉玛撒巴各大尼啊，这个话呢可能听上去呢有点像叫以利亚的这个意思啊。所以呢有些这个站在这个十字架旁边的人呢误以为呢是神又误以为呢这个耶稣呢是在喊以利亚啊。那么当耶稣这个什么就是喊的时候呢，有些人就讲了啊，等一等啊，看看这个以利亚这个来不来救他啊，来不来救耶稣。那么这是第三个问题。这第三个问题就是他没有听这个清楚神在讲什么，没有听清神在讲什么，那么以至于呢我们又阻碍了我们呢去认识神啊。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这个容易犯的一个错误。那这个呢还好，这个呢是需要一个就是多亲近神。我们在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的话是会听错的，即便是这个信主多年的基督徒也不能保证每一次听神的话都能听得准确的哈。所以这个是需要一个操练的一个过程。但是这里需要避免的是不要陷入一个就是说明明神说的是这样的，为什么好像神又好像是那个没有成就了，抓住这个问题啊就不放，就死钻牛角尖。你比如说如果我们这个触景生情的想一想，当时在讲这个看看以利亚来不来救耶稣的这些人，他们当然是没有看到以利亚来救耶稣，因为耶稣就气就断了，耶稣就后来就大声喊叫气就断了。那么这些人如果他们觉得哎，这个耶稣这个应许了什么事情，但是他没有成就，看来这个不是个真神。这个时候如果这些人如果死抓着这个牛角尖不放的话，那么他就很难生命当中有突破。所以这个要求我们在这个操练和神的关系的时候不能太执着于特别的相信这一定是神的话，这一定是神的意思啊，这个出现不了的肯定是不是我没听错，而是这个神那里有问题就想不通，这个呢是需要避免啊，这需要避免。那么我们呢看看这个以赛亚书第三章这个撒母耳的一个不是这个撒母耳上第三章这个撒母耳的一个这个和神的一个互答一个关系一个故事啊。那么这个耶和华这个话原话这样讲，耶和华呢又来站着啊，三次的呼唤撒母耳。那么撒母耳呢就回答说请说仆人这个静听啊。那也是呢耶和华也叫了撒母耳，叫了三次，撒母耳听清楚说真的是有人在叫我，然后说是 仆人敬听啊。所以这是一个操练的一个过程啊，这是给大家这个分享的第三个问题啊，第三个问题。那么第四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呢是在第43节啊，我把这个顺序呢稍微给颠倒了一下啊，我先讲了一下第49节问题，然后再讲回第43节。第43节的问题啊，是我们这个基督徒呢一定需要警醒的一个问题了。那么第43节也有人这样讲，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那现在就可以救他。这个可不是耶稣基督应许的，耶稣基督从来没应许说他钉在十字架上神现在 就把他救下。耶稣基督的应许是3天后3日后主复活，耶稣基督复活。所以问题出在哪里？出在这个现在上面。好，我们祷告求神，求的也对，也抓住了神的应许，但是不能够我们自己定一个时间啊。这个我现在我就要看到结果。这个可不是这个神在圣经当中就应许过。圣经当中的那些应许，大家如果看啊，刚才我举的那两个例子都没有时间限制。你比如说孝敬父母啊，我们就能够得福在世长寿，他有没有讲孝敬父母第一天我们第二天我们就能够有个大福报回来？没有的，没有时间限制的。还有就是这个致死我们的这个肉体，顺从圣灵而活，对吧？我们就必活着，这也没有一个时间限制，也没有说是你操练3个星期，对吧？然后你就能得到结果，没有的，4个星期3年，没有的啊。所以，这个时间我们不能强加在这个神的上面，这个不可以的啊。那么，相反的，圣经当中给我们的教导是要学习忍耐的功课。学习忍耐的功课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0章啊，这个是也是耶稣基督讲的，第10章第36节讲，我们必须要忍耐，使我们呢能够行完了神的旨意，这样我们才能得到应许。什么时候行完了神的旨意？没有讲，没有讲。为什么呢？这是教我们一个一直不离弃啊，不放弃神的一个一直跟着神，最后的结果是好。我们相信神的结果是好的，什么时候得到结果神没有讲。这要求我们就是一直不断的在神里面啊，不断在神里面，而不是说是我一定要现在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这个是很重要，这第四点很重要。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分享的题目，我是给大家分享题目，我是写的是学习忍耐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呢，要和大家探讨一下。好，那么再接下来我们讲这个忍耐等候复活的主啊，这是我们最后一个 slide 啊。那么大家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好像没有行什么神迹。既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也没有看到以利亚来把他给救走，是不是？所以好像是没有这个没有得到这个好像是神的儿子的那个光辉的那个形象，好像是看不出来。好，那么这里呢，我给大家讲题外话啊。耶稣基督在世间，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与神同等，但是呢却不以此为强夺的，反而取了奴仆的形象啊。这个是腓立比书里面讲的，取了奴仆的形象站在我们面前。这个耶稣基督啊，这个穿的嘛可能也不是很好，因为他的木匠的儿子啊，这个到处的走啊，这家呢也没有，而且呢这个长相呢也不是很英俊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圣经里面有一处记载说，这个犹太人见到耶稣说，你看你这个年纪好像还不到50岁啊，因为耶稣才30多岁啊，所以呢这个看着吧也显老啊，就是还不到50岁的，甚至他可能还不到30岁啊，就是所以呢这个呢长得也不好，其貌不扬，所以呢这个人呢而且呢这个也就是说你打他什么的骂他什么的也打不慌，就是比较肉的这么一个人哈。所以这么一个人呢，你很难啊好像是有这个人格魅力那样的啊，这个就是高大英武，这什么都不 这些他都不占。所以呢也难怪大家呀这个看了他就不服啊，就看了这我让让 让他当神的儿子，我觉得这个人是神的儿子的话，那谁当不成神的儿子呢？大家可能就这么，大家可能在私下里这么想。那么，但他确实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个要我们要学习一个什么样的功课呢？不要看表面的，不要看表面。很多圣徒，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先放下不讲。很多圣徒，就是耶稣基督带出来的这些使徒，你比如讲，个个都是取了奴仆的形象，而这些人实际上能力很强，啊，就是说他们的这个身上的这个功夫很高。我们如果跟着他的话，绝对有成就。那么如何能够避免犯由这个犹太人看着主钉在十字架上却不认识主的这个样的错误呢？这个主要是要学习这么一个事实，就是他们取了奴仆的形象，不是他们没有本事，这个一定要区分开的，而是他们甘心情愿的当奴仆，他们选择，这个是圣经里面的原话。这个取了奴仆的形象，是耶稣基督他自己选来到世间以后当奴仆。他如果应身啊，就是他是神嘛，他道成肉身，如果他应身到这个君王也未尝不可，他选什么他都可以，他都有这个能力，只是他自己主动的选当奴仆。这个和我们没有本事，我们没有办法啊，我们这个当奴仆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那么我们看《使徒行传》里面那些使徒们，他们是受了圣灵的能力，大有能力的。他们如果是这个起来啊，成为这个社会的最顶层，那么完全是可以的，有这个能力的。只是他们不选择走那条路而已。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自由。所以用这个来区分开，就是我们看出来耶稣有没有这个成为以色列君王的能力，他有没有？他有。只是他甘心乐意的要服侍人，当奴仆的形象。所以我们能够看清了这一点以后的话，那么就能够像少数的那些有福气的犹太人那样抓住耶稣。你哪几个人有福气呢？哪几个人能看出耶稣不简单呢？马太是一个，就写马太福音的那个。马太是个税吏，他本来呢是站在城门口，坐在城门口这个收税，耶稣让他跟从，他二话不说就跟从，说这是一个厉害的人物，就他能够看清楚跟着耶稣没错。还有一个是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就是把这个墓穴让出来啊，这个包裹这个耶稣的尸体啊，这个把耶稣埋葬的这个人呢，也是看清楚了是神，这个耶稣是个义人。那么这个人呢，也是他知道耶稣有能力，但是呢他选择了做奴仆的这么一个形象，这么一个自由的一个选择哈。那这个是我跟大家分享了一点题外话，就是说怎么能够避免我们啊这个错过这个眼前的这个福气啊。好，那么我们看这个复活的主，如果这些看钉十被耶稣钉被这个钉十字架的耶稣啊的这些犹太人，如果他们没有在耶稣这个断气的时候啊就这么散去了啊，就不再去跟耶稣，而是坚持到看看第三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话，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就得着了这个福气。为什么呢？因为第三日耶稣复活了啊，第三日耶稣复活。那么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信息呢？就是耶稣基督啊，他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讲，就是说在这个时代啊，就是这个末世的时代，这个除了约拿神迹，就再没有神迹啊，显给世人看。这个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是末世的时代啊，也就是说和耶稣所处的时代是一样的啊，是一个邪恶淫乱的啊，这个不寻求神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大家求神迹，耶稣基督的应许是约拿神迹，这个是个应许，其他的 那个神迹的话，能显出来是神的恩典。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你大家可不要埋怨神，神可没有在我们这个时代应许什么事情啊。那么约拿神迹是应许。什么叫约拿神迹？约拿神迹就是只要我们忍耐等候神，最终能够看到一个荣耀的结果，这就是约拿神迹。约拿大家知道，他这个逃跑啊，被神给抓住以后啊，就掉到大鱼里面，在一个鱼里面嘛待了三日，然后呢他就悔改，然后呢鱼就把他给吐出来啊，所以呢他就重见天日，这叫约拿神迹。本因为所谓神迹是本来这个约拿是要被鱼在鱼肚子里面就死掉的，但他没有死，他就出来。那么这个神迹呢，对我们的这个生活呀有很大的这个指导作用。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各式各样的麻烦啊。那么这些麻烦我们求神的帮助，这个无可厚非啊，只是我们不要加上一个现在你就把这个麻烦给我挪去，而是说神呢，我信靠你，我知道在这个时代虽然神迹不多了，但是呢还有约拿神迹显给我们看，这个是神的应许，我们可以抓住，不灰心，我们不放弃，我们是可以这个得到这个好的这个结果。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了，那为什么神要我们了要忍耐，为什么不现在就给我们啊？那么这里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就是作为一个结束。那个在上个学期吧，好像是在我们主日学里面啊，我们和弟兄姊妹也分享过一个问题，就是有这个弟兄姊妹问啊，就是这个读圣经啊，我开始读的时候就很不理解，从这个旧约开始读，这个旧约里面杀戮太多啊，这个都是以神的名义，而且还是神说的啊，要把这个地都灭绝，太多的这个苦难啊，太多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啊，以色列人啊，把另外一个族就灭掉了，好像这个圣经写的，好像不像是一个有爱的这个神的这个作为嘛，哈，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么由这个我们来引发出来，今天我们讲这个忍耐等候的这个功课的一个道理。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故事啊，我们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个歌我是很喜欢，一个老歌，让世界充满爱，这是80年代的歌啊，这是中国大陆为世界和平年1987年为世界和平年所写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啊，是一百位这个歌星啊，这个同台这个献艺，同台演唱一个歌。这个歌在中国大陆呢是比较轰动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呀，后来这个出名了以后啊，大家这个电视台就去采访一个那个词作者，那叫陈哲啊，词作者陈哲。陈哲呢就讲他这个写这个词的这个经历啊，一开始这个先让陈哲写的，这个是当时是这个承办方啊，这个承办方让这个陈哲写，可能现在写的词写太慢，这承办方就等不及了，就让另外的一个词作者又去写啊。那么这时候呢，陈哲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呢，他就很生气啊，他就呢挺着急的，他呢又去找了那个承办方，说你让另外一个这个词作者写，你让那个词给我看一看啊。那陈哲就说他看那个词啊，就写的是什么因为是世界和平年嘛，说那个词里面好像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这个我们手拉着手啊，什么世界是个大花园。他说这种词啊，说我们这个当小学生的时候啊，你说这娃哈哈是不是？娃哈哈呀，娃哈哈呀，这个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说这个还差不多。但是你说让成年人唱这个歌，你相信吗？就是世界是个大花园，说这个和平年的这个和平主题啊，你写的这个词就太幼稚。于是呢，他就拿出来他写的这个稿子啊，大家一看的话呢，哎，大家就喜欢上了。这就是继我们今天唱的让世界充满爱的这个歌词啊，轻轻地捧着你的脸，是吧？为你把眼泪擦干啊，告诉我你不再孤单啊。这些歌呀，里面有眼泪，有孤单啊，这个都是负面用词。但是呢，他这个负面的用词的最后，他是让世界充满了爱，也就是说，是一个化负为正的一个过程。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唱的不是陈哲的这个 啊，这个为你把眼泪擦干啊，这颗心永远属于你啊，从此你不再孤单，不是唱这首歌，而是唱的是我们手拉着手，世界是个大花园。唱完了以后啊，你可能就忘了，就不记得了。所以这本圣经呢，这本圣经不是一本儿童圣经啊，我们手拉着手，世界是个大花园这样的儿童圣经。儿童圣经大家知道，儿童圣经这个像我们给孩子买的儿童圣经里面，确实不是我们这个圣经这样你杀我我杀你的嘛，都是就是上帝爱这个，上帝爱那个，上帝爱大家，对不对？这是，但是这是给小孩子看的呀，弟兄姊妹，对不对？我们的圣经如果是写成那个水平的话，那个不能够告诉我们这个真理的这个真实情况是什么。真理的真实情况就像是陈哲写的那个歌词一样，就是从一个亚当夏娃那样的一个不懂天真烂漫不懂世事的一被人骗就上钩的啊，这么一个很天真的这么一个 creature 要变成一个什么呢，饱经沧桑的浪子回头的这么一个 creature 啊。那么这个呢是老毛病呢，一说到这个就激动啊。所以我给大家讲的是，这个世界虽然不是一个手拉着手啊，这个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这样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有蛇，是不是？是有这个苦难在，但是我们等待等候这个主耶稣基督啊，我们相信呢，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好的，因为这个是有神的应许，在我们的这个生活这个周围有很多的人有这个苦难啊，有些人呢有这个家庭的问题，是不是？有这个找工作生存的问题啊，还有病痛的问题，这也都有啊。作为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能做的很有限啊，我们除了给他们祷告，我们可能也做不了什么。但是呢，神给我的这个分享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说是马上的看到这个改变啊，别为别人代祷，没有看到改变，问题还在那里，但是神的应许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和他们同走一段路啊，也不用多说什么，是不是？你和他们同走一段路，这可能就是他们最需要的。你不需要给他们拿主意，说实在的，我们不见得就比别人更聪明，你给他拿主意，拿的主意不一定就是对的，你也不见得就是说啊，我替你祷告马上这个神迹就能出来，也不见得是这样。因为什么呢？神也没有有这样这个明确的应许，但是神应许我们说和他们同走一段路，是吧？和哀哭的人同哀哭，是不是？和欢乐的人同欢乐，你知道，让他们知道你心里有他们，好，让他们能够知道你有一颗爱心还在爱着他们。等他们走出来了这段路以后，让他们自己归荣耀给神，让他们自己把这个见证在这里给大家讲啊。所以我是相信有这一天。好，对不起啊，我这个有点激动，因为呢我们在教会服侍人的时候啊，会看到很多人有需要，我们好像办不了什么，但是呢我在这里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和他们一起等啊，我相信呢弟兄姊妹也会互相彼此勉励啊，一起为他们祷告，相信呢约拿的神迹最终会在这个时会在我们这里实现，最终我们这里会有一个一个的弟兄姊妹啊来到这个讲台上来分享他们生命的这个见证，分享他们这个生命的这个变化啊。这是我呢这个给神祷告的，这是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们这个讲台会被美好的见证给充满的啊。谢谢大家。